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怀柔政策建新功，海盗感念被收拢，软硬兼施成大事，且看匪首入囚笼。
从本质上说，汪直是一个一流的商人，二流的海盗。通俗地说，他最擅长的是经济，之后才是军事。而徐海却恰恰相反，在成为一个成功商人之前，他是一个军事天才。徐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，算是自学成才。他有着惊人的天赋，极具组织才能，而且十分精于海上作战。和那些死脑筋的倭寇比，他实在是个过于突出的人，所以没多久他就加入了倭寇抢劫公司，成为了正式成员，获得了自由，之后还曾一度跻身管理层，当上了高级别领导。徐海发达了，他利用自己的才能和与倭寇的良好关系，在众多的海盗中脱颖而出，拥有了固定的势力范围和强大的部署。但必须说明的是，此时的徐海依然是倭寇手下的棋子儿，他没有汪直那样的实力，只能靠日本人吃饭。他的致富方式十分类似于旧中国的买办，每次带领倭寇进犯之前，他都会与对方签订合同，带多少人去抢哪里，事后分红份额，其条款十分清晰。倭患如此猖獗，这位汉奸可谓是始作俑者之一。但是作为汉奸，和抗日电影里那些摇头晃脑的同行相比，徐海是一个特别的人。他是一个十分强悍的汉奸。胡宗宪曾经领教过徐海的厉害。有一次倭寇大规模进犯浙江一带，胡宗宪派游击将军宗礼率军主动出击，恰好遇到徐海的船队，双方在三里桥大战。一开始宗礼根本没把徐海的杂牌水军放在眼里，而事实似乎也是如此。双方交战以后，徐海军一触即溃，宗礼大喜过望，鼓舞军队继续作战，再次击败徐海。两次连续的胜利让宗礼相信徐海不过是个浪得虚名的小角色，于是他又发动了第三次攻击。徐海的水军似乎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，第三次还是大败。但是就在宗礼准备预写他的第四次捷报时，徐海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真理：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。在明军防备松懈之时，徐海悄悄集结了他的精锐水军，出其不意发动了反攻。为了让宗礼相信自己的软弱，他退却了三次，至此一举收回成本，明军大败，几乎全军覆没，宗礼本人战死。这就是胡宗宪面对的两个强敌：强悍的汪直，狡诈的徐海。要平息倭寇，必须除掉这两个人。可是在仔细考量双方实力之后，胡宗宪终于悲哀地发现他几乎毫无胜算。汪直自不必说，这位土皇帝富可敌国，兵强马壮，比日本诸侯还厉害， 徐海虽然稍微差一点，但是他极其狡猾且精于水战，凭借明朝的海军要彻底消灭他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思前想后，胡宗宪对时局感到绝望了。然而此时徐渭却轻松地告诉他，其实要解决这两个人一点也不难。这一次胡宗宪没有相信他的师爷，因为这句话实在是太不靠谱，且不说这两个人手下有上万名武装海盗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占据着一种特殊的资源，钱。根据某些历史学者统计，汪直的商业贸易额曾一度超过浙江全省的财政收入，海盗竟然比政府还有钱，那到底谁是政府啊？面对如此可怕的金融武装集团，胡宗宪找不到任何自信的理由。在他看来，想战胜这两个对手无异于痴人说梦。用武力是很难战胜他们的。徐渭点点头，他同意胡宗宪的看法，但是要战胜他们并不一定要动用武力。嗯，不用武力？这帮人不远千里来抢劫，莫非你请他们喝杯茶给个红包他们就肯走人不成？是的，徐渭做出了肯定的回答。徐渭告诉胡宗宪，其实一直以来他并不了解汪直，因为这位仁兄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个生意人。做生意的人只求财不求气，汪直所想要的并非大明江山，只不过是自由通商的权利。哎，但是海禁是历代祖制，我也无能为力呀。胡宗宪只能无奈地叹气。徐渭的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，哼，我并没有说要给他这个权利呀。胡宗宪终于明白了徐渭的意图，开放海禁是不可能的，但是谈判是可能的，两者之间并不矛盾，谈判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，他们并不需要做出任何承诺。首先我们必须与汪直取得联系，找他上岸商谈，但是汪直待在海外且素与我们为敌，他怎么肯来呢？胡宗宪对此并不乐观。哈，您忘了吗？徐渭又一次露出了笑容，他的母亲和妻子在你的手上。自从汪直下海之后，朝廷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，他的母亲和老婆都被关进了监狱，已经吃了好几年牢饭。胡宗宪随即签发了特赦令，把他们放了出来，不但是好吃好住，还分给了他们一套房子。胡宗宪的想法很简单，善待汪直的家眷以显示自己的谈判诚意，但是很快他发现这个想法又过于简单了。释放管犯分房是很容易的，但是在做完这些之后，胡宗宪才意识到一个重要的疏漏，那就是怎么让汪直知道呢？要知道汪老板虽然还是中国国籍，却已移居海外，找倭寇带话又不太靠谱。胡宗宪傻眼了，苦思冥想之后，他决定冒一次险。嘉靖34年11月，胡宗宪派出了他的使者蒋周、陈可愿，他们的使命简单明了，去日本找到汪直， 告诉他所有的一切。这基本上应该算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海上交通安全且不说，即使到达日本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地方，想找到一个人谈何容易啊。哎，但是事情的顺利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意料。两个人在日本九州成功登陆，见到了当地的大明，也就是诸侯。很明显，大明帝国东南总督的名号还是有相当威慑力的。日本土财主给了胡宗宪很大的面子，热情招待了两位使者。不管事情办成与否，白吃一顿总是好的。然而就在两个人狼吞虎咽之际，却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询问：是否有兴趣见一见本地一个叫毛海峰的人？那位无心插柳的日本领主刚说完这句话，就惊奇地发现两个原本一心一意努力吃饭的人立刻丢掉了筷子，连声大叫道：哎呀，现在带我们去。因为这是一个他们极其熟悉的名字，毛海峰是汪直的养子。蒋周和陈可愿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人，在毛海峰的引荐下，传奇人物汪直第一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。汪直的开场白是并不友善的，除了胡宗宪挡他发财和他作对以外，全家人被明军杀光也是他大发雷霆的主因。所以当蒋周告诉他他的家眷不但没有死，政府还分了房子，衣食无忧，并且拿出了他家人的亲笔信时，汪直的态度彻底转变了。他十分高兴，还连声为自己辩解，说他并不想干这行，早有归顺之意，并且愿意帮助胡宗宪平定倭乱。蒋周和陈可愿万万没有想到，事情竟然如此一帆风顺，大喜过望。而汪直也确实很够意思，不但管吃管住，还带着他们游览日本全国。各地诸侯听说汪直出访，纷纷列队热烈欢迎。很简单，因为财神爷来了，当时的气派那比将军大人还威风，看得两位使者目瞪口呆。台上也耍了，世面也见了。蒋周和陈可愿开始提醒汪直应该尽快回国和胡宗宪商谈具体事宜。汪直是满口答应，并预定了出发日期。出航的日子到了，然而就在船只即将起锚出发的时候，汪直却做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。他突然强拉着蒋周跳上了岸，目送着船只的离去，笑着对惊恐的使者说了这样一句话：我还不能去，你也不能走。汪直不是三岁小孩，几十年江湖也绝对不是白混的，他从不相信任何人的空口许诺，包括胡宗宪在内。就这样，毛海峰带着陈可愿来到了胡宗宪的管辖地。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正是谈判。虽然有了重大进展，但是没有看到汪直本人，胡宗宪依然很失望。而当他看到那封汪直给他的亲笔信时，这种情绪到达了顶点。这是一封很能体现汪直特点的文书。在开头部分，他十分恭敬地表达了自己愿意接受朝廷招抚，痛改前非为国效力。之后 突然话题一转，开始吹嘘自己，大概意思是本人在日本混了很多年，现在是很牛啊，一般的诸侯都可以搞定，但是由于日本的诸侯太多了，敌情复杂，本着帮助国家彻底清除倭寇的精神，我暂不能回国。目前正与朝廷特使蒋州巡视各诸侯，处理外交事务，等到告一段落，我会立刻回国报道。当然，光讲废话是没用的，最后他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条件，开放海禁。胡宗宪勃然大怒，他知道自己被汪直涮了，说来说去，这个老滑头一点也没松口，而他开出的条件是胡宗宪绝对无法答应的，所以闹来闹去，事情依然毫无进展。在犹豫的关口，徐渭再次出现，用他的智慧拯救了胡宗宪。他告诉自己的东家，现在的汪直过于强大，绝不可能做出妥协，但是这个对手也并非毫无破绽，只要找到合适突破口，就能战胜这个强敌。事实上，这个突破口就在眼前，那就是毛海峰。作为汪直的全权代表和贴身亲信，毛海峰也是一个极其狡猾的人，但是和老狐狸胡宗宪相比，他还有不小的差距。出乎他的意料，胡总督对他这个倭寇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轻蔑，反而是礼遇有加，每天好酒好肉招待。这毛海峰是个比较实在的人，吃人家的嘴软，感觉不好意思，便向胡宗宪表示希望能够帮点忙。可是胡宗宪呢，却总是笑而不答，啥也不让他干。这事儿啊，要是放在严嵩这类人身上，估计啊还求之不得。偏偏毛海峰脸皮厚度不够，坚持表示一定要干活，哪怕扫大街也行。于是胡宗宪终于勉强地答应了，他十分为难地表示，在舟山一带盘踞着一伙倭寇，十分凶悍，而自己呢没有能力解决他们。还没等到胡宗宪把话说完，毛海峰就跳了起来，跑回船上召集手下抄起家伙去了舟山。当然结果是毫无悬念的，汪直出来干海盗的时候，舟山的那帮小兄弟还在穿开裆裤，一听说汪老板的队伍到了，还没等毛海峰动手，倭寇们就已经逃窜一空。胡宗宪亲自迎接了这位得胜归来的英雄，并主动为他请功，算得上是兴高采烈，他确实应该高兴。当然这与舟山的那帮小毛贼毫无干系，真正的原因在于，自毛海峰发动进攻的那一刻开始，一个重大的转变已然发生了。从此之后，在所有倭寇的眼中，汪直将不再是他们的朋友。前任倭寇、现任抗倭英雄毛海峰看着开怀大笑的胡宗宪，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当然其实他并不知道对方在笑些什么，此时此刻他的唯一感觉是胡总督是个很够意思的人。事实上胡宗宪确实很讲义气，他把战利品全部交给了毛海峰，还额外给了很多赏赐，并且表示自己绝不会亏待和政府合作的人。毛海峰十分感激，胡宗宪的慷慨与大方超出了他的预料，但是他依然保持着警惕，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是他始终 放心不下的。不久之后，毛海峰找到了胡宗宪，小心翼翼地表示说自己已经待了很长时间，是时候回去找汪直汇报谈判情况了。毛海峰非常清楚，作为汪直的养子和亲信，他有着很高的人质价值，如果胡宗宪玩花样，他将到牢房里继续自己衣食无忧的宾客生活。然而胡总督的反应却着实出人意料，他看着不安的毛海峰，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话：
啊，我亲自为你送行。
此外他还极有礼貌地送给毛海峰许多土特产，并托他向汪直带去自己的良好敬意，期盼他早日到访。毛海峰终于被彻底打动了，他怀着对胡宗宪的无限好感回到了领地，并把他所看到的一切告诉了自己的养父。虽然事情仍然毫无进展，但是正如徐渭所预料的那样，强大的海盗头目汪直终于露出了破绽，一个致命的缺口已经打开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赵岭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孝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